空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今天是空中神学院节目研经法系列课程的第14讲。亲爱的朋友，欢迎你再一次按时收听，杰心也在此向您致上最衷心的祝福。上集课老师谈过了经文中的气氛，谈到气氛的定义、辨识、感受和练习，而且也谈了经文的解释，以及如何在经文里寻找文学题材的方法。今天，亚波罗牧师将要就文学作品的观点来探讨圣经中文学作品的种类、圣经的时间性、完整性以及一般释经原则。让我们预备心，有请老师。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感谢神，让我们继续来学习如何解释圣经。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让我们有机会一起来学习，谢谢你赐给我们在2000年来教会的敬虔人已经总结出来的解经原则，帮助我们在今天能够正确的来解释圣经。求你让我们怀着尊重的心，但是也是开放的心，使用这些解经原则来正确认识你的话。以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上一课我们学习了一般解经原则的第一条，就是应当按实义解经，就是按字面的意义，最正常的自然的含义来解释一个词汇的意思，无论是平白的字义还是象征的字义，都是这个词在它的上下文中所表达的实义。我们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就是圣经写来是为了让人明白的，而不是为了让人糊涂的。这一部分有两个重要的作业，一个是请你比较雅各书2:24与罗马书4:2，雅各书2:24与罗马书4:2，请你比较这两段当中的称义一个词意义是不是相同。称义这一个词在这两段经文当中意义相同吗？另一个作业是从我们以前做过的在观察那一步骤里做过的作业，对罗马书6:1-12和希伯来书11:1-8所列出的要字表当中，请选出四个不同的词语，确定它的含义，参考圣经注释、主题索引、经文汇编或圣经词典。如果您是在听录音而且还没有做这个作业，就请您停下来自己去做，然后我们来分享答案。我们先来一起享受一首与这个主题有关的歌，叫《信的故事》。
初次来这里，听他们在说，耶稣的事迹未曾问过，但在我心看有新的感受，莫名的平安像股暖流，我几乎忘记往日的苦恼， 不至于脱离罪恶的囚牢，从他们脸上表露的纯真，我心安详，真的有神。他们且告诉神要进我里做生命救主，若我愿意，我眼未看到对他有不知，只觉得需要不妨一试，我就从深处真心转向他，喊偶主耶稣，求他来救吧。从无一名字如此甘有美，我想真是今仍回味，脱一身颤泪进入真安息，不再有定罪蒙神称义，我与主联合，他是我生命，今向神活着，因信得生。我在基督里荣耀又逍遥，我与他是一，成为神心造。哦，这个就是我心的故事，每秒之至是爱是实。哦，这个就是我心的故事，每秒之至是爱是实。
是，亲爱的天父，你拯救我们的过程，让我们因信称义，从黑暗的国度进入光明，从撒旦的国民成为你的儿女，是何等美妙之至的过程。我们再次感谢你，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传统上都是相信圣经的一个核心的教导，就是因信称义。我希望你对此是没有什么怀疑的，但是当我们读到雅各书二章二十四节的时候，会对我们的这个核心信仰提出一个大的挑战。雅各书二章二十四节说，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与此相对应的，罗马书四章二节却说，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哇，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圣经的表面的矛盾，不是吗？一处是说称义是单单因着信心，不是因着行为；一处是说称义不单是因着信，而是因着行为。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是承认圣经是有矛盾的，因此我们不必信圣经了，或者说我们可以选择信圣经里的一部分教导，不必信另外一部分教导。另外一种选择是相信这个词在两处经文当中用的意思是不一样的。我希望你选的是后面一种选择。我们做哪种选择，纯粹都是基于我们的信心。我们是不是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圣经是无误的，是权威的，是没有矛盾的，是渐进的，但是是一致的。如果你信这些话，你就自然会寻求观察，是不是这个词在两处的用法是不一样的。我们通过仔细研究就可以发现，称义这个词希腊文原文叫 dikaiō， 英文是 justify， 它的用法一般是在两个含义里面。它的主要的含义是人被法官宣判为无罪，被称为义，这就是中文翻译成称义的原因。它是按照这个字在圣经里的主要用法来翻译过来的。但是称为义并不是这个原文词汇的唯一的意思，它还有一个意思是显为是。比如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九节， 和合本的小字上说，有古卷作，但智慧在行为上就显为事。这个显为事就是同样一个字，在别处被翻译作称义。所以当我们在中文圣经里看见称义这个词的时候，它的意思到底是称为义还是显为事，我们要看上下文才能决定。保罗是新约作者当中唯一一个自始至终把它用在那个司法的含义上，就是说被法官称为义，宣判为无罪。所以从罗马书里来看，称义的意思是被神算为义，被神接纳，得拯救，有永生。他的条件是单靠信心，信心被称为条件，并不因为他是人的行为，而是因为他是人得救的唯一的途径。我们若想在神面前被得称为义，只有一条道路，就是凭着信心接受神白白赐给的恩典。除此以外，任何其他的一条路都重新把人陷在罪里。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是凭行为称义，我们在神面前就有可夸的。如果我们是凭自己的聪明，说我选择了神而不是神拣选了我，这样也是在神面前有可夸口的。但是夸口是什么呢？夸口就是骄傲。骄傲是什么呢？骄傲是罪的根源。想当初撒旦在通过那条古蛇引诱夏娃犯罪的时候，人类的始祖所经历的这个诱惑，就是当你吃了这个果子之后，知善恶树的果子之后，你就会变得像神一样能知善恶，使人想要变得像神一样，这是他们的骄傲，这个就是人犯罪的根源。按照定义，天堂上是不可能有罪的。所以无论你认为你是凭行为称义，或是你认为凭你的聪明而称义，这两样的结果都是骄傲，都是罪，所以按照定义都是不可能上天堂的。对于得救称义的根本原因是因着信心，这一点雅各也是同意的，因为他和保罗都引用圣经上的同一句话，就是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但是雅各考虑的问题不是人如何能够被称为义，而是人如何能被看出来他是真正重生得救了，而不是仅仅口称为信耶稣的人。所以他在使用称义这个词的原文词汇 dikaioo 的时候，他不是像保罗那样是专有的用于法律上的称为义这个含义，而是用的新约其他作者都常用的一个更广泛的一般的意思，就是如何显为事，就是如何能够显明你是为义的。单单承认正统信仰的各样信条是真理，雅各认为这并不能保证一个人得救，因为魔鬼他也信部分正统信条是真理，只不过他不接受，他不顺服，所以他虽然信只有一位神，但他却因此而颤惊，因为他的结局不是被赦免，而是被审判。对于这样的观点，保罗显然也是同意的，因为他在哥林多前书、加拉太书、以弗所书和提摩太前书等等都一再地说，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所以罗马书和雅各书之间没有任何矛盾，他们是在用同一个词的两种不同的含义，一个是称为义，一个是显为事，来分别描述两个问题，一个是得救的途径，一个是得救的表现。如果说罗马书所讲的是如何被宣布为义，那么雅各书所讲的就是如何被看出为义。如果说罗马书讲的是如何得救，那么雅各书讲的就是如何成圣。如果说罗马书讲的是因，雅各书讲的就是果，罗马书讲的是从神看，雅各书讲的是从人看，罗马书讲的是理论性的，雅各书讲的是实践性的，他们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的方面，但是是没有任何矛盾，是完全协调统一的。 不错，人得救是单单因着信心，但是能使人得救的真信心一定有好行为相伴。信心使人称义得救，行为证明人已经得救。行为证明使人得救的信心是真的，信心与行为并行，是因为行为使信心得以成全。信心是使人得救的唯一途径，行为是把信心指给别人看的唯一办法。好行为证明真信心，真信心导致好行为，信心因行为被成全，向世人证明自己真得救。得救是单单因着信，但是使人得救的信心从来不单单而行。这些都是关于这个题目的一些敬虔人的表述，希望我们以此做参考，让我们可以深入的理解得救的真正的原理。我们既要教导人因信称义的绝对真理性，我们也要小心，不要人一做了一个祷告，我们就立即宣布他已经重生得救。因为一个人是不是真正明白，或者他信到什么程度，是不是真心的做这个祷告，都是我们不一定清楚的。我们要等待一段时间，看他的行为的改变，才能够确认他是不是真正重生得救。只有这样做，才是真正的向神负责，也向人负责。否则，我们就可能会把没有真信的人拉进教会里来，当成真信的来对待。可是传讲神的话，他们又没有能力去遵守，教会因此只好降低标准，造成整个的教会在世上失去见证。或者我们使这个人自以为已经得救，可是实际上没有得救，以后要真给他传讲他要重生悔改的真理，他就无法再接受，因为他就像已经被种了牛痘一样，不会再得天花了，对基督教，对于真的信仰反而因此就免疫了，这就阻止他的真正得救恩。我们还要注意平衡，不要去造成自己去判断别人，我们要审查自己，看看是不是自己眼睛里有梁子，却反而看见人家眼睛里有沙子。要看我们是不是出于爱人的心来出发的，要看我们的观察是否足够长期，是否足够全面，是否人家的生命已经有某种方面的改变而我们不知道，是否对方的行为的改变是出于对神的认识和感恩，还是出于对神的律法主义的错误的认识和惧怕。所以我们在对神对人两个方面都要小心，都要负责任。好，我们要做的另外一个作业是从前面观察步骤的作业中，对罗马书六章一到十二节和希伯来书十一章一到八节中列的要字表中选出四个词语来确定其意义。要我们参考研读本圣经当中的经文注释、主题索引、经文汇编，或者参考额外的资料如圣经词典。我们今天就帮助大家选出四个比较重要的词来分享其答案。一个是罪，一个是义，一个是恩，一个是信。如果您是在听录音的话，就请您停下来自己去做这个作业。我们在分享答案之前，先一起来分享一个歌，叫《耶稣已父亲》。
我听救主对我说，你能力是软弱，只要诚心与祈祷，我是你一切需要。耶稣已父亲，我所有罪债，罪所留下心红痕，他洗成白如雪。主，我今天已看明，唯有你有大能，能洗马蜂成洁净，也能融化石头心。耶稣已父亲，我所有罪债，罪所留下心红痕，他洗成白如雪。 我无量山可称赞，靠他领主救恩，我要洗净我衣裳，靠流宝血的羔羊。耶稣已父亲我所有罪债，罪所留下心红痕，他洗成白如雪。当我即将离人时，得救赎的灵魂，因为耶稣全父亲，他即为我开天门。耶稣已父亲我所有罪债，罪所留下心红痕，他洗成白如雪。当我在神宝座前，因基督得完全，他死为救我灵魂，永颂赞他我的唇。耶稣已父亲我所有罪债，罪所留下心红痕，他洗成白如雪。
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用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可以因信称义。愿我们永远记住你无限的恩，以你的名祷告，阿们。我们先考虑罪这个概念。罪一个最好的定义就是任何对神的本性的冒犯，罪就是对神的本性的任何冒犯。罪这个字在旧约里主要是用的一个字叫 hatat， 新约里主要是用一个字叫 harmatia， 他们的意思基本上都是错失红心，意思是偏离神所设立的规矩或道德标准。神所设立的规矩当然是按照他的本性所设立的，这种规矩的表现主要是神的话语，尤其是律法。所以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四节，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四节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的就是罪。罗马书四章十五节，罗马书四章十五节也说，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没有律法的地方当然仍然是有罪的，但是律法把罪显明出来，而且能够刺激人去犯罪。因为有罪的人有一个坏习惯，你越不让他干什么，他越非要干什么。律法并不是神的本性的完全描述，律法是显示人的有罪，借此督促人到神的面前寻求恩典的一种途径和手段。人的罪既包含外在的行动，也包含内在的思想或态度，既包含故意的偏离或扭曲神的标准，也包含因为无知不经意的偏离或达不到神的标准，既包含做不该做的事，也包含不做该做的事，既包含在与神的关系中所做的不正确的事，也包含在与人的关系中所做的不正确的事。罪的表现常常不是骄傲就是自私，有的人可能骄傲而不自私，有的人可能自私而不骄傲，多数人两样都有，但是没有一个人两样都没有。现今常有人把罪等同于自私是错误的，因为自私的背后还是为了有某种可以依靠的事物，因此可以独立于神。自私背后的原因还是骄傲，骄傲才是罪的最终泉源。人的罪的根本原因是人自以为神，因此罪就是对神的本性的任何冒犯，罪也是偏离神给人所设立的道德标准和生命的意义。这就是罪这个字的最好的定义。我们下面来考虑义这个字。义这个词在 旧约里的希伯来文是用的 tzedek 或 tzedaka， 新约和希腊文则是用的 dikaiosune， 意思基本上都是合乎某种标准，正好与罪是偏离某种标准相反。如果说罪的形象是弯曲的曲，那么义的形象就是直线的直。箴言二章十三到十五节，箴言二章十三到十五节说，恶人舍弃正直的路，行走黑暗的道，在他们的道中弯曲，在他们的路上偏僻。二十节到二十一节却说，智慧必使你行善人的道，守义人的路，正直人必在世上居住，完全人必在地上存留。与义相关的不等价的其他的词汇有正直，有完全，有公义，有正义，有公正，还有公平。一个人为义，与他正直和完全相近。中文的和合本圣经随从英文的英王钦定本，把义和公义混同，而把公义与公平混同，这是因为历史语言和概念演变的缘故。其实它们是相关而不同的三个概念。公义对应的旧约希伯来文词汇是 mishpat， 英文是 justice， 但有时也对应被翻译为义的希伯来文 zedek 或 zedeka 和英文 righteousness。这是因为义与公义两者是相互联系的。如果说义是指合乎神的圣洁本性的某种道德标准、思想和素质，那么公义则是因此而来的处理各样关系的行为，把该归给谁的东西归给谁，有罪该罚的罚，有义该赏的赏，而且所做的程度都是恰当的。所以公义有时与正义和公正是等同的。神不光是唯义的，神而且是公义的，就是他处理任何事物的程度都是公正的、恰当的、正确的，赏也赏得有理，罚也罚得合理。人间不可能有完全的公义，但是有接近和远离的区别。中国人常问天理何在，但是因为没有神的直接启示，所以天理只能反映在人的良心里。可是人的良心常常被罪恶所遮盖，这就是为什么个人所看见的公义的结果各不相同。因此在一个今天这样平权主义的社会下，人常常把事情过分简单化，把公义与公平两个概念相混淆。公平这个概念对应英文 fairness，是一个在英文圣经里从来没出现过的字。中文和合本里面的公平二字应该被读作公义或公正。在和合本圣经里，当你读到公义与公平的时候，应该读作义与公义。公义是一个神的概念，公平是一个人的概念。公义是合乎神的本性的对一切事物的恰当的处理，公平是在考虑到已知的背景之后，对于各方都给予等同的处理。公平常常与平等和等同相提并论。在人间不可能有完全的等同，因为个人是生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家庭、国家、背景和文化之下，有不同的性别、才能和机会。我们在世上或许可以追求让个人尽量机会平等，但是永远也达不到结果完全平等。我们在神面前一方面是绝对平等，因为个人都是有罪的，都是该死的，但另一方面也不能排除神有主权来拣选任何他所想要的，或排除任何他所不想要的。耶稣在葡萄园主的比喻当中告诉我们，神有权要对谁行恩惠就对谁行恩惠，人没有权利与神争辩。神要想做好人，人是没有权利说好说歹的。圣经只是说神是公正的、公义的，圣经从来也没有声称神是绝对公平的，只是在以西结书十八章说神比人所以为的公平更公平。所以神是公义的，是公正的，但是他在人的眼里永远不会是完全公平的，因为个人所看见的公平都是基于他自己的有限的知识，只有神是全知的。 如果我们有任何人要与神争辩，指责神说你这事做得不公平，我们的争论一定失败，因为神会向我们指出来，你没有考虑这个因素，把它考虑进去，岂不就比你所想的更公平吗？我们任何时候指责神不公平的时候，都是出于自私之心，认为己方应该得的比实际得的要多，而这个应该是决定于自己的有限的知识和常常偏颇的心。如果我们看见一男一女两人在打架，我们肯定会觉得不公平，也许这个男的应该手上戴厚手套不能打伤女的，这个女的应该深藏暗器以利自卫，但是我们的知识却是有限的，谁知这个女的可能是武林高手，这男的却是酒囊饭袋，这个女的三拳两脚，那个男的就一命呜呼。所以我们的公平的概念可能都是有缺陷的，我们永远也没有权利来指责神是不公平的。神是公义的、公正的，神不是绝对公平的，但是神比任何人所能想出来的公平都更公平。这就是圣经所表达出来的公义与公平的区别。现在回到为义的问题上来，为义就是行得正、做得直，不走弯曲的路，不做乖僻的事。为义就是只做合乎神的道德标准的事，为义就是只做合乎神的旨意的事，为义就是与神和人都有正确的相互关系。如果说善可以用对人的行为来衡量的话，那么义只能用与神的关系和对神的本性的认识来衡量。神自己是为义的，因为他自己是圣洁的，他行事一切都合乎自己的道德标准，他与自己和与人都有正确的相互关系。神做任何事都是正确的、对的、公正的。用相对的标准来衡量，世上有义人，至少圣经称挪亚、约伯和但以理为义人。但是用绝对的标准来衡量，世上没有一个义人。以赛亚书和罗马书说得好，世上没有一个义人，没有一个主动追求神的，无不偏行己路，背向真神，常常杀人放火，脚步飞快。一个罪人若想成为义人，他必须拥有由神赐予的因信基督而来的转嫁过来的基督的义。义因此是一个人可以拥有的事物或品质，但它是一个神所赐给的人与神之间的正确的相互关系，包括罪的赦免和与那义者基督的联合。所以什么是义呢？义就是因着与神有正确的相互关系而产生的合乎神的本性和旨意的思想或行动。下面我们考虑另外一个概念，恩。恩这个字常常用在恩典或恩惠这两个词汇当中。旧约里用的词汇是 han， 意思是从上到下的，从地位高的到地位低的，单方向的，不可逆转的，白白的给予的，不配得的好处。新约里所用的希腊文词汇是 charis， 意思是白白给予的，不用解释的一个礼物，常常与罪的赦免和神的慈爱相联系在一起。恩典这个词有时也用来表示全部的福音与整个的律法相对。恩典是与公价截然相反的概念，公价是一个人凭自己的行为所挣来的应得的利益，而恩典是一个出自给予者的良善本性而白白的给予接受者的，与接受者的行为毫无关系的，甚至于是他根本不配得的一种赏赐。只要接受者声称或思想他有任何优点使他配得这一礼物，那么恩典就不再是恩典，而是一种商业上的利益的交换。若是一个接受礼物的人掏出哪怕一分钱来算作对这个礼物的付款，那么礼物就不再成为礼物，而是成为商品的交换。送礼者的爱和好心将被侮辱，而任何期待于受礼者的感恩和由此建立的爱的关系都将成为泡影。 所以任何人只要是想自己在凭任何功德来证得救恩，他都是在藐视和拒绝神的恩典。所以用一句话，恩典就是白白给予不配得之人的礼物。最后我们来看信这个字。信这个字常被用在几个词汇里面，相信、信心、信仰、信念、自信和信靠。相信是在头脑里总的来说同意某个声称是真实的，信靠是因为某件事是真的，从而在意志上决定去遵从或依靠它。信心是头脑、思想、理智上的同意，再加上在意志上决定的信靠。信心是以知识做基础，但是信心是以意志的决定作为根本。信仰是所相信的全部思想体系，更多的牵扯情感、习惯和传统，但不一定牵扯到意志上的信靠。自信是对个人的能力的信靠，其中不一定牵扯到有信仰的思想体系。信念是指对一件所信的事的确定性的程度。有所谓历史的信心，是指承认并相信某件事是一件历史事实，比如相信有耶稣基督这个人，他曾经在十字架上死了，然后又从死里复活了。有所谓暂时的信心，是指某个人的宗教情感因某个真理被揭示而被挑动或激活，如罗马总督菲利斯对保罗说，你几乎都让我信了你们的道了。有所谓使人得救的信心，是因着相信全部神的话语的见证和主耶稣基督这个人的身份，因而导致个人的永生。与得救的信心相关的，总是有第一，对自己是罪人的身份的深刻的感受；第二，对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圣功的永恒的感恩；第三，一种被激活的愿意遵从顺服和过敬虔生命的一种意志上的动机和力量，我们说就是圣灵所重生的新生命。所以什么是信？中国字信者，人言也。主耶稣对多马说，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就是说听见人所传给你的我的话就信的是有福了。因此信心是与眼见相对的，看见了才信的只能算相信，不能算有信心，没有看见就信的才能算是有信心。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翻译成今天的中国话，就是信心就是对于还在盼望的事有把握，是把尚未看见的事当成事实。这种对于未成之事的确定把握，是基于对于神的话的可靠性和对于神的信实的本性的深刻的信念。信心有时在圣经里也被翻译作真道，比如犹大书第三节，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其原文就是信心，是指我们所信的全部的基督教的信仰体系。信心是人得救的唯一途径，它并不能算是人可以证得救恩的某种功德。信心的程度大小与人是否得救没有关系，使人得救的是信心的对象是否包括神的本性、主耶稣的身份和全部神话与见证的可靠性。信心之根是神所赐给人的一种礼物，信心是神所设立的让人用以回应神的恩典的方式、方法或渠道。什么是合乎圣经的信心？信心就是在理智上相信全部神话语的见证，并且在意志上信靠主耶稣基督这个人，包括他的身份、他的工作和其一切的结果。在以上范例中所表现的词语研究的方法，尤其是对一些重要神学词汇的仔细、全面、渐进、有比较的研究和定义，对于我们能够正确的字义或实义解经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们今天的课就到此结束，再见。
是的，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是无误的，是权威的，也是渐进的，但是是一致的。如果我们信，就会观察解释，再有恰当的应用。整本圣经都是关于神的主权和爱，被神拣选的人就是神要让他能够接受基督的爱。身为基督徒的我们，研究圣经对我们来说那是最重要的。在我们一生中最大最重要的事就是爱耶稣。愿主教导并加添我们懂得他的爱和如何的来爱他，如何的讨他喜悦。亲爱的朋友，下一回我们继续收听研经法第十五课。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约翰福音14:23，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亲爱的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研经法一系列课程，听过之后有何感想？欢迎你来信告诉我们。谢谢，愿神祝福你。